时代华语广播电台，贴心的陪伴，真心的关爱，真心的关爱。
移民路路通，由燕妮律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 AM 一零五零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提供最新最快的移民资讯，让我们连线专业的移民律师燕妮律师。燕妮律师你好。
哎，高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妮律师，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两周最新的移民方面的重要资讯好吗？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移民排期的情况。2025年7月份的移民排期，职业移民的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第一优先排到2022年11月15号。第一优先是指杰出人才、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授以及跨国公司主管。第二优先排到2020年12月15号。第二优先是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高学位人士或特殊人士。第三优先排到2020年12月1号。第三优先是有技能工人、专业人士和其他工人，这个呢是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17年5月1号。除了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以外的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排期是：第一优先有名额，第二优先排到2023年10月15号。第三优先排到2023年4月1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21年7月8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B 表的排期情况：第一优先排到2023年1月1号，第二优先排到2021年1月1号，第三优先排到2020年12月22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18年1月1号，第四优先排到2021年2月1号。除了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以外的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排期是：第一优先有名额，第二优先排到2023年11月15号，第三优先排到2023年5月1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21年7月22号，第四优先排到2021年2月1号。以上是七月份，也就是下一个月的职业移民的排期情况。亲属移民的排期 ，A 表排期的第一优先是排到2016年7月15号 ，2A 优先排到2022年9月1号 ，2B 优先排到2016年11月15号。一优先是指美国公民的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 ，2A 优先是美国永久居民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未婚子女。二 B 优先是美国永久居民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第三优先是指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排到2011年8月1号。第四优先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排到2008年1月1号。这个是亲属移民下个月的 A 表排期情况。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B 表的排期情况。第一优先排到2017年9月1号。第二A 优先排到2025年3月1号，二 B 优先排到2017年1月1号，第三优先排到2012年7月22号，第四优先排到2008年9月8号。以上是最新的2025年7月份的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的排期情况，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移民方面的消息。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燕律师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就是特朗普日前呢正式启动了金卡计划，并且呢开放了官网的候补名单注册，那么外国人只需要向美方支付500万美元就可以获得一条通往美国的长期居留并可能最终入籍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计划呢将替代现有的 EB5 投资移民签证。那我看我们每次介绍移民排期表都是在说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那么投资移民的话是不是不用排期呢？
这个计划的细则暂时还没有出来啊。如果是 目前看起来这个投一比五的这个投资移民是有排期的，但是他说的这个500万的金卡计划会不会有排期？排期的形成主要是因为申请的人数多，申请一旦人数过多的话，超过每年的这个限额的话，就有可能有排期。
嗯，所以说这个金卡虽然我觉得特朗普每次都是在弄一种噱头，虽然说他这个推出来了，但是细节呢还没有出来。那么投资移民刚才呢，燕妮律师也是说了，排期呢是因为排队的人多了才会有排期。那么就现在来看的话，这个 EB-5 投资移民它是有排期的，是吗？
是的，投资移民有排期很长时间了，而且这个排期的时间还非常的长。它有一种就是叫做 pilot program， 这个呢是没有排期的，但是这个只是限于某一些的这个区域中心才可以的。绝大部分的投资移民，现在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都有排期。
嗯，好的，谢谢燕妮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50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今天呢开通了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 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你好。
哎，您在线上呢，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就是回美纸的话，就是131表格大概要多久才会下来？
你说的是拿到绿卡之后的吗？还是拿到绿卡之前的？
拿到绿卡之前呢，就是跟485一起提交的。
哦，这个现在大部分都超过6个月，
所以是6个月到半年之间，对？哦 ，sorry， 6个月到1年之间，对吗？大概。
对，现在反而面谈很快，面谈都很多都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回美证和工卡现在还挺慢的，一般都会超过6个月。当然也有少数幸运的人不到6个月就拿到了，但是大部分现在都超过6个月。也就是说，面谈的时候可能绿卡批准了，但是工卡回美证还没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OK， 所以面谈是指那个就是485他批了之后面谈吗？还是
要看是什么情况了。现在就是婚姻移民都有面谈了，如果是职业移民，大部分都目前还没有面谈。
OK， 我的 case 是就是父母移民，美国公民给父母申请。
给父母移民目前大部分也都不面谈，少数面谈的情况呢，大部分都是因为父母在这边待的时间超过了他被允许待的时间，就是当时如果 B1 B2 进来，他有预期居留，面谈的可能性就会大一点。如果没有任何预期的情况呢，面谈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但是现在回美证跟工卡大部分的都超过了6个月。
OK。那你说的预期逗留，然后我们有一次是申请了延期1年，就是他给的半年时间，但申请了延期1年，他也批准下来，这算不算预期逗留啊？
这个不算，这不算。如果已经批了就不算。
好，行，谢谢你律师。
不客气。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再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50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苏利燕妮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移民律师燕妮律师。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 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一下午的5: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也可以关注我们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 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 好的，燕妮律师，有位听众呢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要咨询您，就是他是旅游签证进来的，那么他进来之后呢发现自己可能语言不太好，想去学一下语言，想转这个学生签证，那么这个是可行的吗？如果可行的话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现在呢就是说转换身份会稍微比以前难一点，但是目前这个从旅游身份转成学生身份，目前这个通道还是通的。如果说能够拿到学校的R20表，就可以申请转学生。有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转学生呢也是通常半年之内呢不一定能下来，所以说如果说他这个申请人，比方说他1月份入境，通常呢是7月份到期。这个转学生的申请呢，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1月份入境之后，最少要到4月份，需要入境满90天之后才可以做任何延期或者是转换的动作，甚至连联系学校也必须要在入境的90天之后才可以进行。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因为3个月之后才可以转，所以呢一般3个月之内呢就下不来的情况下呢，最好是在做一个延期的动作，这样的话呢保证身份不会过期。否则的话，如果说是在这个90天之内移民局并没有批下来，身份又过期了，这个等待的期间算不算过期呢？有的时候移民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曾经有客人因为这个被拒的，所以最好是能够再做一个延期的动作。所以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入境的时候一定要过90天才能做任何延期或转换的动作，第二个呢就是在到了这个最开始进来必须要离开的这个时间之前呢，最好是在做一个延期的动作。
刚才你也说，就是转换身份可能是不像，可能会有点时间过长，或者是有点难度，比之前的有点难度。那您认为这是不是跟川普上台有关呢？
是，现在呢大部分的这个申请啊都是比以前严格很多了。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在过去的2到3年，婚姻移民都没有面谈了。这个呢在我过去20多年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几乎是没有过的。婚姻移民哪怕是20岁的这个适婚年龄头一次结婚，几乎都没有不面谈的情况。但是在过去从大概2022年一直到2025年年初，结婚移民大部分都不需要面谈，但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几乎所有的婚姻移民又全部都要开始面谈了。而且呢，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移民局和移民法庭都非常的抓得非常的严，基本上就是有这个 ICE 的人了，就是在移民局和移民法庭，一旦有任何问题呢，他们是直接带人的。所以一般呢，就是如果有下面几种情况的话呢，最好是有律师陪同。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申请人有犯罪记录的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也有客人说，哎，我这个犯罪记录，这好几个犯罪记录都 dismiss 掉了。dismiss 掉不代表就没有犯罪记录了，很多 dismiss 的情形实际上它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比方说要过 probation， 要去上课，要有 community service 之后才可以 dismiss 掉。所以即使案子 dismiss 不代表是没有犯罪记录的，所以如果一旦有犯罪记录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第二呢，就是如果是婚姻移民，而一方或者双方的婚史都比较复杂的，尤其是如果说曾经有被拒的情况，即使以前这个你觉得已经翻篇了，但实际上在移民局那边并没有翻篇。有的人说，我这个婚姻肯定是真实的呀，上一个婚姻嘛，移民局也没有定论到底我这个婚姻是怎么样的，但是上一段婚姻一定会影响下一段婚姻的申请。所以如果说婚史比较复杂的，像这种情况呢，也是在目前是移民局是管理的非常严格的。那第三呢，就是申请人如果自身条件尽管没有犯罪记录，但是自身的这个经历比较复杂，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有客人他已经来美国30多年了，就是合法入境的，但是呢之后一直都没有身份，他就一直很担心说移民官会不会问我这30几年我都在做什么。那一定会问的。像我今天到移民局就有一个情况，就是移民局最注重的就是这个问题，你黑在美国这么多年你都做什么了。虽然最后也是平安的度过了这个面谈，但是呢这个移民官确实会抓住这个问题会问很久。 所以一定是要有准备的，最好是能够跟律师讨论一下，怎么样应对会是最好的一个应对方式。现在呢，就是不管是移民局还是移民法庭呢，确实是都抓得比较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准备，面临所有的面谈和移民法庭的每一场这个 appearance 都是非常重要的。
燕妮律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婚姻移民的话，现在是100%需要面谈的。那么像其他的移民，职业移民或者是亲属移民，也是需要面谈的吗？
职业移民呢，在我过去23年的这个职业当中啊，只有在川普总统的第2年到第4年有发生过，然后后来，拜登当总统的那几年就都没有了。目前为止呢，川普总统是今年1月份上台的，到现在6月份，我还没有收到过职业移民的面谈通知，但是并不表示以后也不会有面谈，所以目前这个职业移民呢还没有，暂时还没有面谈的情况，就是2025年还没有。公民申请父母呢，我们有出现几个要面谈的情况，而且这一次这几个面谈的情况，父母还没有逾期居留的这个历史，所以这个也有点奇怪。但是还是很顺利的通过了，只是被要求面谈了一下，所以客户紧张了一下，实际上最后也没有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在这一小节给我们的讲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050 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请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713-984-1014咨询燕妮律师有关于移民方面的各种问题。那么移民路路通的播出时间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是在每个月第2和第4个星期一下午的1: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呢，我们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呢，也可以关注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来获取相关的资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713-984-1014，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咨询燕妮律师有关于移民方面的问题。好的，燕妮律师，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移民方面的重要资讯要跟大家分享吗？
好的，因为我们最近呢去面谈陪同比较多，所以有几个面谈的时候的注意事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去面谈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衣着。有的人就觉得我穿个牛仔裤去，或者是穿个运动鞋去就可以了，最好还是穿的稍微的这个整齐一些啊，尽量还是穿的看起来呢，就是尽量不穿太休闲的衣服会比较好。第二呢，就是面谈的时候呢，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是要询问问题，第二个呢是需要去检查一些原件，所以呢一定要把所有的原件要带上，因为你最初交申请的时候移民局是只要求复印件的，所以呢一定要把所有的原件都带上，比方说这个申请人公民这一方呢要带上公民证，要带上护照啊，还有如果说以前有婚姻，那以前婚姻结束的证明。那被申请人也就是申请绿卡的这一方呢，要带出生公证、带护照，如果说以前申请过公卡，这些公卡这些文件呢也都需要带上，所以文件呢一定要齐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是婚姻移民的话，一定要带上证明婚姻真实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即使当这个面试的时候当场表现移民官觉得被说服了，这个应该是一段真实的婚姻，但是通常面试的移民官不能当场做决定，他需要把资料要递交到他的上级，所以呢除了这个面试的时候表现要好之外，还需要带很多辅助的资料到移民局来证明这个婚姻的真实性。这些辅助资料一般就是包括银行的流水啊，还有报税啊，还有各种保险，比方说健康保险、人寿保险，还有就是车保险，这些各类保险是不是有联名，还有水电费是不是有联名，这些文件呢移民官也需要留底的，这样的话他上级才可以能够最后的批准这个案子。 那第三个呢，就是在面谈的时候呢，第一呢就是要沉着，不要慌啊。第二呢，就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简短的回答移民官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言多必失，你可能说太多解释太多反而对这个案子是不利的，所以呢尽量在回答的时候不要说太多话。我经常跟客户讲说，哦，你们不是去聊天的，你是去申请绿卡拿绿卡的，所以就尽量的不要把这个话题越带越远，要尽量就是有一说一，有什么话呢就问什么回答什么，尽量在3到5句之内回答完问题是最佳的一个回答方式。
那么移民官就是面谈的时候，面谈完之后他会当场告诉这个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绿卡通过了吗？还是说就是让你回家等消息等信件，他会怎样呢？
目前我经历的，像今年我到移民局去所有的面谈陪同都是会要求回家等消息。一个呢也确实是他们的工作程序，就是我一定要交到supervisor 上一级的主管来审批。那第二呢，他们也不想担责任，不想让你觉得说哦，就是这个面试官他来做的这个最后决定。所以说绝大部分的至少今年我自己遇到的所有的面试都是说你要回去等消息，除非是感觉非常好的，他也偶尔有几个他会当面说，哦，恭喜你，我觉得你已经通过了。当然他还是会加一句，还需要我上级签个字。所以绝大部分的现在都不会直接的告诉你通过了。
嗯，那么在有的被申请人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被申请人他本身呢申请了这个政治庇护的案子，他比较担心的是在婚姻面谈的时候，除了问这个跟婚姻有关的问题之外，会不会被问及到政治庇护的这个案子呢？
哦，这个是会的，我有常常碰到这个，而且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不负责任的做政治庇护的律师呢，是会让这个申请人有很大的麻烦。比方说，我曾经碰到一个这个律师，他把他递交的这个所有的申请的这个陈述信，他有一个陈述信说我怎么受迫害了，他把这个陈述信啊，他递了很多份，他里面的这些内容都写的是一样的，所以很显然这个陈述信的内容肯定是不真实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身上发生的这个被迫害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就移民官就说了，他说你这个婚姻方面我看了一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原来找别的律师做的这个政治庇护的这个上面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绿卡是肯定不会批的，因为他会认为你以前做政治庇护的时候是做了虚假陈述的，所以政治庇护的这个虚假陈述是肯定会影响到这个申请人最后拿绿卡的情况的。
所以说大家在婚姻面谈的时候，不仅要准备这个有关于婚姻的真实性的一些材料，也对自己过去的案子申请过过去的案子这些材料呢要有一个准备，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来应对这个婚姻的面谈，是吧，燕妮律师？
是的，一定是要，就是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当时在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一定有一份陈述书，就是说自己曾经受过什么样的迫害，为什么觉得这个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家是会被继续受到迫害的，这封信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对这封信很了解，否则的话移民官就会觉得你当时这个陈述是不属实的，或者是有问题的。
也会直接影响到婚姻绿卡的申请。
是的，他如果认为你做了虚假陈述的话，那你这个485就肯定不会被批准了，485一旦被拒绝的话绿卡是肯定拿不到的。当然有的移民官有可能会给你一个机会做豁免，但不是所有的移民官都给这个机会，而且豁免也不见得是一定能成功的。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在本期节目中为大家提供的移民方面的资讯。那么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5:57，我们今天的移民路路通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在节目结束之前，请燕妮律师把您办公室的地址、电话和营业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我们的联系电话是713-779-4416，713-779-4416。我们营业时间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地址是9188百利大道，是在中国城汇康超市这个广场里面，靠近百利大道这一边。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高荣，谢谢大家，下次再会。